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当我们想到你把这样子属天的盼望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白白把这样子的真的是从主你而来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我们又想到今天因着你的福音，因着你圣灵把你自己的福音解开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内心里真的是就好像你话语所说，义人的路真的是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在你里面有这样子奇妙的盼望，直到有一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来真的是亲自相见。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将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里面。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成长的喜乐。这是第十二次。我就想在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这个叫做属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属天的生活最好的例子在圣经里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你就想一想当耶稣基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头，虽然周围有各种各样子的反对，但是他活在地上真的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你就想当他当那些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他，然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五饼二鱼，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天父是谁，他知道神跟他一起，所以他就可以完全不受这样子叫做 resource 的限制然后当他他的门徒划船到了那个加利利的海上面，他半夜的时候他就从那里走过去。或者你可以看到说，当他面临那些人，在他应该是回到哪里，回到加百农吧，对吧？回到加百农，因为他说了一些话，那些人就非常非常生气，对吧？那么多人就把他一起涌着要从那个悬崖上把他推下去，但是呢他在他们当中就很从容的就走过去了。这些都是属天的生活。圣经里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单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这样子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很多的这种历世历代的圣徒，所谓这些得胜者，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属天的生活的影子。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他其实就是很小的一个家庭进到迦南地，但在那个地方，周围的人都看到他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尊大的王子。我们在看到圣经里记载的约瑟，当他被卖为奴，在那样子的情况下，圣经上说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当法老听见他所讲出来的，就是把那个梦解给他听，而且看到他里面充满智慧的时候，就说像这样的人，他里面有着圣神的灵，从哪里去找呢？所以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些圣经里头看到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见证。真正属天的生活就是说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就是面临尼哥底母晚上来向他来求问一些关于神从神那里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指出，若不是从上面生的，中文翻成若不是重生，若不是从上面生的人，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国的一部分了。这个不是自己进去的，是凭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把人生在那里面的。而在我们圣经里所看到的生命的成长，无非就是渐渐认识到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说是当你看到圣经里头描述的耶稣基督，他因着他里面有那样子属神的生命，他在地上过那样一个生活，而借着福音我们知道这一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同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呢，上次就提到这么一点，所谓属天的生活呢，要进入这个属天的生活中间，对我们个人来讲非常关键或者至关重要的启示，就是这句话，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一个人来讲， 如果没有领受这样子的启示，是不可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圣经上耶稣基督所记载的事情，但那个事情好像是只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来也没有想到说那样子的生命就已经是我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来体会这一点。而在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已经看到说，其实要想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并不是很困难，它只要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愿意放弃自己的肉体，是吧？原来的那个我，属肉体的那个我，天然的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对于一个人来讲，你现在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活着，或者任何一个生命的状态，他都有一个本能啊，这个本能就是什么？本能就是活着，本能就是保守自己原有的那个生命。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啊，可以让我们放弃这样一个本能？你知道，就说是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大家已经经历过不少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一点啊，你也知道它是挟制你自己的生命的那一部分，每次碰着问题，那个都是让你痛苦的一部分，造成你痛苦的一部分。但是呢，真正让你要放弃那个，你会发现好像很难哎。那个表现就在于说，如果有一些东西啊是挟制你的，比如说是面子，比如说是骄傲或者什么之类的啊，你明明知道那是你一个挟制，或者是贪婪，或者什么。对吧，就是不好的东西，它如果是你的一个瑕疵，你明明知道那个不好，头脑上也知道，甚至心里也知道那个不好，但是当环境发生的，就是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你觉着你所就瑕疵你的那个东西受损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会发现我们就非常痛苦，是不是啊？或者其他东西受损失都行，但是挟制我的那一个不能受损失。比如说一个人爱面子的，那最不能够损失的就是什么？就是面子。其他东西损失，钱可能的损失都可以，对不对？但是面子不能损失。但对于爱钱的人呢，面子可以损失，钱不能损失。如果有事情发生让自己所看重的那个受损失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你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惊恐，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就说明什么？我们人就有这么一个本能，虽然这一个天然的肉体，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真让它死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很难的。但有一个什么理由让基督徒啊，可以真的是，可以说是放心的去让这个肉体死？这里头就是什么？因信神的儿子，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是个非常奇妙的。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活着？现在的活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生命了，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渐渐认识到神都是好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全是好的，他让我们放弃的全是要让我们，全是害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全是来祝福我们的。所以当人渐渐在这个经历当中啊，开始能够体验到上帝的一些好，体验到上帝的真的是宝贵的时候，人渐渐就可以预备，可以说是走向十字架，把原来的那个肉体抛弃。所以在这里头啊，这一个属天的生活进入就在于这个。这一点呢，我们在圣经，就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的讲尤其是比如说是在讲约旦河，对吧？怎么样那个以色列人从过约旦河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上帝一切的丰盛啊都是在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怎么样进去呢？就从这一点开始。所以以弗所书整个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就是说他已经多少明白了这样一个启示。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章的应该是讲到这个第十节吧，第十节，然后第十一节开始，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了基业，这个得了基业啊，这你看我把这个英文的翻译 We have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得着了这个产业。当你想到圣经里所说的基业是什么，那这个 inheritance 英文叫做继，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遗产或者是继承的那些东西，对吧？那这个是从哪里继承的呢？这个是主耶稣从哪里继承的？所谓的基业全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吧。而且在希伯来书讲到说，就是人有遗命啊，除非留遗命的，遗命就是遗嘱，中文现在的就是就是如果要人有遗嘱，除非立遗嘱的这个人死了，这个遗嘱就不能生效的。那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基业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作为真的身在律法之下，他完全的遵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到一个地步啊，我都不知道律法有没有这个要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律法都没有这么要求过吧。律法上基本的原则说，你爱神，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那上帝就把一切的祝福赐给你。所以我觉得是律法都它本身都没有说是你做了一切的东西你再来担当别人的咒诅，这就不公平了吧，就不公平了。但耶稣基督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就完全遵行了上帝一切的诫命，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从上帝那里赢得了，可以说上帝所赐给一个人作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一个人所有上帝可以给他的，这就是上帝所说的这一个基业，对不对？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基业跟我们没有分，人类历史上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这一点，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只有他才有权利继承这一个产业。但是呢，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怎么样，或者说是立了这样一个新约，是不是？在这个新约里头，他让他原来在地上道成肉身，成为这样身在律法之下的人，作为又跟我们进行了一个交换。这个是在真的，这一个是在律法以上的，对不对？律法以外的进行了这么一个交换，他把我们的罪全部担当了，然后把他从上帝那里所得的产业给了在基督里面的人，这就是他的遗嘱，是不是？这就是他的遗嘱，然后他死了，这个遗嘱就生效了。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说到说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得到了基业，首先明白这个基业是什么，这个基业就是上帝所赐给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得了这个基业呢？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的时候，是不是啊？你想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啊，当我们在教会里常常都讲说我们在教会里是彼此做肢体的，当一般就是在教会里讲这个话的时候都在讲什么，都在讲我们在教会里应该彼此搭配服侍，是不是啊？你做这个我做那个。但我们今天想说，在耶稣基督里所谓做他的肢体，是不是从圣经里最根本的意义上讲，首先是拥有他的生命啊，然后拥有他的生命，拥有他的地位，在这里也是什么，拥有他的基业。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做肢体，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你要想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以弗所书里讲到让我们要做他的肢体的时候，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呼召。而且你就想想啊，神给耶稣基督的这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无穷。我们今天只要在基督里，没有一个人需要去羡慕另外一个人上帝给他的更多。我们真正，我们有一次我记得是不是我们是讲道还是查经的时候就提到过，我们每个人啊，你只要把上帝想要给你的在基督里为你所预定的那一个你能够得着就行了，那个就是何等丰盛无穷的。然后他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原来就是在基督身上的计划创立世界以先就有了。 虽然他一开始所造的是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而且是犯罪失败了，其实在上帝创造人的心意里头本来就是这样子，从死到复活，这样子才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是不是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就知道有一些人将来要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而呢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基业，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这样子的基业，本身就是为这些人所预备的。对一个属天的人来讲，你就现在想，对一个已经开始明白领受这样子的道理的人来讲，今天活在，虽然活在这个地上，虽然我们只要活在地上就要面临每个人所面临的任何的事情，你的学习，你的工作，如果你有你的家庭，对不对？不管你有没有成家，你自己的原生的家庭或者你将来所要组成的家庭，你然后活在任何一个环境里，你都有周围的一些朋友呀或者同事，我们都需要面临着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呢，他内心里头如果已经是明白这么一件事情的话，是不是今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好像活在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里，是不是啊？因为他内心里头看待一切的事情都是在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这样子，真的是神给耶稣基督所给的那一个基业。而那个基业啊，说句实话在哪里，说这句实话在哪里，实际上就在基督的灵里头，是不是啊？而我们所领受的就是基督的灵。所以呢，可以这么来讲啊，上帝将来啊，上帝将来要给我们的，我应该把有一句话提一下，在哥罗西书里头不是讲过这么一句话吗？他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知道吗？神的丰盛在基督里面，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得到神的丰盛，我们同时也得到了神的丰盛。那所以从刚才他所说的这个基业在哪里，圣经上说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固然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同时也在我们的灵里面？我的意思说，将来上帝在新天新地里头所要可以说彰显出来他的荣耀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发散出来的？我的意思说，他不是说好基督作为一个将来不是降临在地上吗，然后呢上帝从另外一个地方把他的荣耀就降下来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荣耀就不在基督里面，是不是啊？还在上帝那里。但是呢，圣经里所讲的观念是说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在哪里面？所有的荣耀是从这里头发散出来的，或者释放出来的，或者给予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当这里他所说的这件事情，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他在这里等着以弗所的基督徒能够认识到说在我们里面现在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里面有这样子的丰盛的荣耀，现在会不会还担心环境当中有缺乏？现在还会不会担心自己有什么东西不够用？不会吧。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怎么，都是随着当他认识到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可能有的启示。所以圣经上的这个启示啊，就好像爬山一样的，你后面爬的山再高，它必须那个很高的山在底下的那个山上面，是不是啊？就我就说一个山上面是山腰吧，山腰在山底的这个上面，山顶在山腰的上面，每一个启示都是基于前面的那些更基本的启示。所以明白这一点，而且尤其是明白说在这个启示当中每一步的步骤是什么，对我们当中需要长进的，你就知道说你自己最需要的启示是什么。在我们教会里所教导的就是希望说在每一步呢都让大家清楚的从圣经里头看到说神的道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进去需要领受什么样的启示，而拦阻我们领受那个启示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那个选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不管你今天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在你现在的这个步骤，你是选择属肉体的那些东西，还是选择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启示，每一步都还继续要面临这件事情啊。最后就是在越来越深的程度把肉体舍弃掉，彻底舍弃掉，是不是？前面呢，其实要对一个人啊真正重生的时候，在某个意义上就应该有一个说，我既然跟随耶稣，我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天然的生命是有罪的，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今天要将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这其实是一个大的原则或者大的范围内的一件事情。过后呢，还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你会发现越来越深的去把原来天然的东西排除掉，是不是啊？然后他说底下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看这句话啊，就说上帝的荣耀他是怎么样显出来，让我们一般想啊，如果神要把他的荣耀显出来，我们就看到神自己好真的充满荣耀，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敬拜他，是不是啊？我们想象就会这样子。但他这里说啥？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上帝自己本身就是充满荣耀，但是呢，他却想把他的荣耀分享给什么？分享给那些说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什么叫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是不是最先听到福音的？那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经里讲，耶稣基督讲过很多次，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并不是说你今天早听到福音就怎么样。他今天说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就是说如果有一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降临的时候，在降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地上已经彰显出耶稣基督的一些荣耀，是不是？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就在那一千年当中，还有很多人当时呢是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等到过了一千年，撒旦被释放在地上，再一次有机会可以迷惑列国的时候，那还是有很多人去跟随他，要来攻打耶稣基督，是吧？然后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荣耀真的就完全的这样子彰显在地上。那个只要能够有份于新天新地的人啊，就是意思说不是将来下到地狱里头跟上帝永远分离的那些人，所有的人将来都有盼望的，是不是啊？但是什么叫首先有盼望？首先有盼望就是说，当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被赎。这个世界自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之上，权柄都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不是说嘛，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实际上被耶稣基督赢得了，但耶稣基督却没有强行的做王，他把从他升天一直到他再来这段时间给人做自由的一个选择。而在这个时候要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就是眼光从属地的这个眼光，从属世界的这个眼光转到属神的这个眼光。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别人都看不见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子荣耀的盼望，因为这是个属灵的福气，这是属灵的盼望，别人都凭肉体的眼睛都不能够看见的时候，你今天先去这样子看，那这样子的人是什么？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就是得胜者呀？是不是就圣经里所说的得胜者？我们在这讲福音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得胜者，是不是？当然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这样子追求。圣经上的应许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要在这样子的人身上可以得着称赞。就意思说将来的世界，等会他还要讲啊，就在将来的世界里头啊，上帝把他的荣耀是通过这些人彰显出来，把他自己的丰盛通过这些在基督里头的人释放出来，将来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通过这些人彰显出来，以致全地上的人他们都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和美好，然后呢 这样子就让上帝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了，是这么意思。所以他是呼召人怎么样，呼召人成为这样子的得胜者。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据。我们把这一句话啊，就是拆得细一点来看。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当他讲真理的道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说真理。当我们一般想真理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什么？真理只是说这个东西是就像科学定理一样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就像一个科学定理，物质界的这些科学定理，这叫做真理。但是圣经里所讲的真理的道啊 ，the word of truth， 它还特别是讲了什么？你们既听见，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说，你们既然听见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关乎你们生命的真相。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啊，今天全世界的文化都是什么，就是在世界上的文化都是因着亚当夏娃听信了撒旦的谎言，然后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化，是不是啊？就意思我们一直在世界上活在地上的人啊，都活在一种蒙蔽当中。这个蒙蔽呢，特别是关于我们人是怎么回事，神是怎么回事，撒旦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按照圣经的观念，人是怎么回事？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里面有着上帝的生命，所以圣经把亚当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其实就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所有的人，这是真相。什么叫是他的儿女？我们里面就是有他的那个生命嘛。神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怎么回事。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是怎么样。而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所以我们里面真相本来就是有他的生命的，按照圣经。但是人领受了这个谎言，被蒙蔽了。大家有知道，在被蒙蔽的人表现是非常奇特的吧，就是他一旦被蒙蔽了，你别人啊，你跟他去说什么，想去解释什么都很难的。如果我想起来的话，我就想到说那个有一个这个那个什么，是讲江别鹤是不是？我们是当时那个叫做什么对啊，就是绝代双骄里头嘛，对吧？那个花无缺是不是？应该是花无缺吧。花无缺被那个江别鹤骗了，对不对？然后其他人想要去告诉他，哦，这个人是坏的，怎么怎么。你越去说，他越怀疑你，对吧？这叫蒙蔽了嘛。被蒙蔽了就意思说，你想告诉他真相，反而他就以为你是他的敌人。所以我的意思说啊，当他这里讲到真理的道，远远讲的不是这么一个，只是好像物质界的定理跟我们，就说我们多少也有关系了，对不对啊？比如说是你说万有引力，当然跟我们有关系，但是那个呢，我们就已经活在这个万有引力当中。所以今天呢，如果我是搞物理的什么，对这些东西需要更多的认识，比如说搞天文学的，你对这个万有引力需要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好让你能够明白你所研究的这些天体它们的运行。对于其他人呢，万有引力，就算我从来没有听过万有引力，其实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呢，对吧？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真理的道不是这么回事，他所讲的是你我生命的真相。而所谓这个真相是什么意思？真相就意思说原来是那样子的，只不过你被蒙蔽了，你不知道，所以你后来你过后的生活是表现出来被蒙蔽不知道这个真相那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那这个真理的道就跟我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当你知道那个真相的时候，你才能够脱离虚谎。我想如果你现在对福音啊 已经开始比较有领受，尤其是自己经历过有一些福音进来之后，把你自己从天然人的有一些蒙蔽和软弱当中带出来了。就你本来你怎么样想去脱离那个天然的一些软弱，你也知道自己有软弱，你也知道那是个软弱，你也知道自己不想有那个软弱，但是就是没办法出来。直到一天福音进到你心里头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自然而然就从那个原来天人的那个蒙蔽或者软弱当中出来了。如果你开始有这样子的经历之后，你就知道他在这里所说这个真理的道啊，所谓关乎你们生命的真相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个真相就是什么？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从来不是在讲一个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天然的人啊，很不会这么想问题的。天然的人只会想到说，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而这个状态是什么？是属肉体的外界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怎么样？我希望达到什么状态？所以天然人的思想就是律法的思想。我现在在这里，我希望达到那里，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我们所希望的信心去达到那里。那个不叫信心，那叫律法，是不是啊？那叫律法。所以呢，他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天然的人很不会想的一种方式。他告诉你，今天你的生命的真相，原来这个真相告诉你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啊，我们自己千万要记得一点。如果哪一天当你去想问题的时候，在你的思维模式里头，你会发现哎，我今天的这个思维模式是我似乎要去追求一个我还没有得着的东西，是我去追求一个上帝还没有给我的东西，你就知道你的思路已经偏离在律法的思路上了。所有的事情，或者说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追求的东西是一个耶稣基督没有做成的东西，那么你所追求的东西是耶稣以外的东西，这还是律法的方法。如果你自己真正在这上面努力去走过，你就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种错误是多么容易犯啊，多么容易犯。而每一次醒悟过来，都是 somehow 明白了，哦，原来耶稣基督把这一点也做成了，原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这一点也已经给我了。每一次醒悟过来都是这么醒悟过来的。然后他说啊，也既然信了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啊，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基督，而是他跟我们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认同的基督。我们当然要跟他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认同，但是那是基于什么？他先跟我们在死与复活上认同。什么叫他先跟我们死与认同？他如果不是在死的形状上要跟我们认同，他就没有替我们担，就是没有替我们去死，是不是啊？是不是他因着要跟我们认同才去死呀？然后他复活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复活吧？他复活的时候就把我们包在他里面，所以是不是在这上面已经认同了？所以我们的认同是基于他的认同。他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呢 ，seal， 对吧 ？seal 当然好像有很多的意义，我觉得中文翻译的还是很准确，叫做印记。你知道在启示录里头就讲到说，那些比如说在在犹太人里头有144,000人受印，他们的额头上啊就有神的记号。然后又讲到将来的有一些人，他们会受敌基督的印，对吧？受他的记号，就是说你成为属谁的。我们信他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上帝呢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圣灵呢，在这里不只是为印记而已，因为他底下说什么？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定金，质就是定金的意思啊。那这里就重要了，你现在想前面讲到的那件事情啊，神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们的那个基业，那个基业是在灵里头吧，对吧？是在灵里头。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说了，将来的一切的荣耀不是从耶稣基督以外上帝放降在地上的，是从耶稣基督里面生出来的。 他只不过邀请人跟他一起做这个工作，在他里面来做这个工作，成为上帝释放他荣耀、释放他恩典的这样一个器皿。然后呢，那一个其实真正是一个属灵的，又是在真正的彰显出来在将来的世界。但是上帝知道，我们人其实不能只是有一个放在永恒里头的盼望，但是现实的生活却活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对吧？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凭据，给我们质，给我们质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想，我们卖房子在美国签合约的时候，对方要表示他的诚意，他要放下那个叫做什么 earnest money， earnest money 就是定金。你知道他给你今天1000块钱也好，2000块钱也好，这1000、2000块钱就是将来他买房子给你那钱里头的一部分，就从那里头减掉，对不对啊？就从那里头减掉，在我们一般所做的这个事情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他给你的那个定金跟将来的，就是说将来比如说给你多少钱，那个钱你就可以花了。今天他给你定金，你可以不可以花？当然可以花，提前给你先去花的嘛，对不对？表示他的诚意。那意思说今天啊，上帝给我们的圣灵，就是让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可以预尝到将来的这一个基业是怎么一回事。那这里啊，对我们就有一个，如果你明白这样一个观念啊，你就知道说啊，应该再加一点啊，我们想到圣灵，圣灵是神的灵。如果你去看圣经啊，就去看旧约，如果描述圣经圣就是神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总是通过他的话和他的灵来做事。而他的灵特别是做什么事情呢？其中一个是把他，一个是把生命赐给人，对不对？生命赐给人，另外就是把上帝在属灵世界的旨意做成在物质世界。比如说创世的一开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后面神的话所说是上帝的灵在那里孕育，后来又把它实化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所以圣灵是干什么？圣灵是在物质界里头把上帝的旨意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彰显啊，我们常常所说的彰显是谁在彰显？是圣灵在彰显。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啊，你就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需要彰显上帝的旨意，我们自己多么 stressful， 对吧？怎么样努力，怎么样怎么就不彰显呢？就是因为自己想要靠自己的所谓的信心去做圣灵的工作了。而你要想啊，神这设计的是多么好。当我们就想到前面所说的提到的约瑟，在就是约瑟就算在做奴隶，就算在监狱里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个顺利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神的灵就出去做工啊？是不是神的灵就在周围的环境里头做工？所以今天所说的一切的彰显啊，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不是说嘛，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是因为知道这所有的事情啊，都是神，都是基督，都是圣灵在做的，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嘛。如果你在哪一点上你不知道是神做的，或者不知道是圣灵做的，或者不知道是基督做的，我们在那一点上就没有办法安息。所以今天他所说得基业的这个凭据啊，就是说今天，从今天我领受圣灵，相信耶稣基督，领受圣灵，一直到将来啊，耶稣基督再来，神的名被属之间， 当然我们估计也就是看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早晚啊，有的人可能如果主耶稣回来早，说不定我们这辈子就可以见到他。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晚，我们可能就先去见他了，对不对？先去见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他来见我们或者我们去见他之间，上帝说他给你一个定睛，但是我们要学习去用这个定睛，而不是把这个怎么样埋在土里头吧，不是把这个宝贝埋在土里头，然后靠自己去做事情。他说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荣耀得到称赞。这个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当然包括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全都是基督已经付了代价的，全都是耶稣基督已经付了代价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今天身上还有罪和死的那些东西的表现在我们的身上，通过肉体嘛，对吧？通过肉体。所以今天呢，神给我们机会是说去选择生还是选择死，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是上帝呢，在他的计划里头，就让这个世界上就在一直运行，就像我上次描述的，神所定的时间就像那个沙漏一样的，那一共就有那么多沙子，然后就在这里一直漏漏到有一天结束的时候，神就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时候神的所有属神的就这时候被属，就说是把我们从一切的败坏当中完全属出来。这个时候上帝的荣耀充充足足的在神的百姓身上，在他的儿女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直到那个时候，他底下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这句话意思就是，我听见你们向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向着众圣徒的爱心。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恩典信心的这个福音啊，它是完全不同于地上任何一个宗教或者组织里头的这些纲领或者教义。地上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有一个特点，它是把天然的人试图组织在一起。今天我们所说这个福音，把人从天然里头招聚出来，是不是啊？招聚出来，来走一个舍弃天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如果不是对着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人是走不出去的，是吧？当然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我们所领受的。所以呢，以弗所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而且呢，因为这条路啊，跟所有属人的东西都不一样，你只要认真走上去这条道路，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同伴是非常宝贵的。你如果去找在世界上的朋友啊，世界上的朋友都有世界上朋友的一些的基本的规则，那些基本的规则彼此在，不管是在精神层面，就是 emotion 方面，或者在物质层面有好处。如果在任何这方面没有好处，让你去做地上的朋友，就让另外一个人做你的朋友，或者你去做他的朋友，那都行不通的，对吧？所以在地上的呢，是出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还是从利益来出发的。但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这样子，就是说是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这里头是什么？这里头我们都是去共同的领受一个我们所看重我们所追求的生命，我们去认识我们所爱的这一位主，爱我们的这一位主。而呢，真的主耶稣讲过，走向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都很多的；走向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当那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福音领受起来啊，领受在心里头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有，就说是有的时候福音讲了很久，但是有的人都没有领受，甚至我们看自己，有一些上帝就是把一些东西，不是上帝不启示，真的，我在很多事情啊，当我开始有一天，哎呀，突然比较清楚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几个月前，上帝就在给我讲这些话。当然，因为我在教会做教导的事情，我发现我几个月前就在讲这些话， 居然我都不知道，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等你开始知道以后，你也觉着自己真的不知道，就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那么一种感觉，哎，我怎么神给我讲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懵懵懂懂的，都没有真正领会他所说这个话的意思。当然我们这个，我想这个也没有什么，就说是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上帝的这些话真的是说，那深刻到一个地步，任何一个真理从来都没有止境的。我们自己已经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对于那个真理认识到一部分，不是说那个真理就等于认识完了，就那一点都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当你去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你就会对其他的也在走这条道路的人有个内心里头，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同伴。世界上的人关系是基于利益，今天是你的同伴，明天如果你损失了他的利益，他就不是你的同伴了，是不是？是基于这个利益。但是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有一些人啊，不管是在这里，不管是在中国，我们大家都在听恩典的福音，都在追求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真的，如果大家能够在一起，你就知道我们的里面生命是多么，就是有多么相通，我们多么明白彼此在走这条道路上所经历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听到其他的基督徒，就是因为认识这福音，就开始被其他的基督徒所排斥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能够真的能够知道说，这是我们的同伴，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也经历过，我真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走这条道路的人啊，你就会开始爱走同样道路的这些人，而这不是基于利益，真的不是基于利益，这个是在你如果知道另外一个人也在走同样的道路，然后他在当中所碰着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已经走过一些相似的道路，或者正在面临同样的挑战，或者已经经过这个挑战，你是不是都想去帮助他呀？发自内心的，不需要他给你任何的东西，你想去帮助他，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爱，这是圣经里所说的爱，从生命深处里头生发出来的一个想为对方好，而这个好就是怎么样？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他说他们已经开始明白这么一点啊，就说你要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你我现在生命的状态怎么样啊，你可以领受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你现在已经走到什么地步。对于这些基督徒，他们已经走到这一步，然后保罗就说，因着他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他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这是上帝在他们心里所做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啊，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呢，我们这次讲这个系列，特别就让大家看到，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有每一个生命阶段必须的学习。为什么保罗没有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不住的祷告这件事情？虽然他们也需要启示，你如果去看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保罗往往就在指责说，他们现在肉体里头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是愿意要需要放弃啊，才能够认识他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神。我们本乎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时候他们喜欢在人的面前显得自己聪明，是吧？就是希腊人的，对吧？希腊人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在我们当中成熟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只不过不同于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他就是讲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让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肉体，好得着在神在基督里面给他们那么多丰盛的产业。在哥林，就是在加拉太的基督徒那里，保罗也没有为他们祷告这一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还想要靠自己在律法之下有义， 他们想要通过自己去做，想能够做得好。那保罗现在要给他们指出来的就是说，这一个是多么行不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一届虽然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一个启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的生命在什么状态，这样子就不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啊。就是前面的你有一些属肉体的那些罪，以及自以为意，就是那个加拉太书想要靠自己来证明自己行，这些东西不越过，只是祷告十七节的以弗所书十七节的是行不通的，是不是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但是呢，每一步我们这个系列讲的每一步有每一步的喜乐在里头。你其实在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讲啊，你就想想常常 bother 我们的是什么问题啊？常常 bother 我们的不是以弗所书这里头所讲到的属天的这个生活，我怎么样想要达到属天的生活，但是我没有，是不是啊？其实属肉体的常常感受的是什么？罪与死的律在我身上，我生命被一些负面的东西所辖制着，这些东西呢，我今天胜不过。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在你现在你所 struggle 所面临问题里给你我的帮助。那对于加拉太的教会，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脱离了很多一般属肉体的这些罪了，但是他们呢，按理说就应该是本来跑得很好，保罗不是说吗？但是呢，跑得好的人又如果罪比较少的，属肉体的罪比较少的，是不是容易骄傲呀？是不是容易继续靠自己啊？所以他们现在 struggle 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而神在那个时候要帮助他们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问题。所以上帝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我们每个人今天你所 struggle 的是什么，上帝就盼望说在你现在的这个程度里头体验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听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对于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以弗所的，他们生命成长到这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已经对于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子的真理在内心里头已经有相当的一些基础，以至于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然后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那些一同走天路的这些人。那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眼光是不是还是在自己肉体的罪的辖制里头或者什么，现在真的就比较脱离这个了。但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后面，他们当中作为教会里头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些里面的这种我可以说是平均水平吧，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他真正就开始面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更想要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吗？但是呢，可能耶稣基督在某方面对他们还是模糊的。然后这里说是保罗为他们这样子祷告，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所说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其实还是指前文所讲的神所赐给圣徒的那个基业。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是不是啊？他放在圣徒里面的这一个基业，你可以说是上帝所得的，但上帝所得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实际上是真正更准确的来讲，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他们的。他所讲的这些是什么啊？就是说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其实是不是都是讲以弗所书前文所讲的神在基督里给人所给的，给在基督人所给的。但是那些话就像我第一次讲以弗所书的时候，如果那些话我们从理性的角度看下去，你就看完了就忘了，看完就忘了，好像在头脑里头在心里头都留不下的。 直到他说这些东西啊，需要神的圣灵来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以至于这些东西你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东西对你我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真的了。他就祷告这样一件事情，是吧？祷告这样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祷告这些事情？也确实是因为他们现在生命就到了这个阶段，下一个需要的认识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所以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不是开始他们的心思越来越已经开始属天了？如果我的心思今天还都是在属地的事情在 struggle 的时候，我就退到哥林多怎么样？哥林多前书的那个阶段里头来想，我这个时候需要从上帝那里领受什么？这个至于说这个属天的心思属地的心思啊，它不是我能够勉强做得来的。你比如说当我今天我的生活中面临各种各样的 struggle， 但是呢我在想，哎呀，圣经要让我想属天的事情，好，我每天就去想那个耶稣基督坐在天上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每天就想这些事情，那行不通的。那个是我们试图用自己肉体的意志力去做一些属天的事情，对不对？那个行不通的。他所说这个属天的心思就是说，一个人随着你内心的改变，随着你内心里头对上帝神跟神打交道，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你渐渐被他吸引，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哎，你自然就比较看重属灵的事情，你自然就看重属天的事情。只不过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说属天的事情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以你虽然看重但是却不清楚。然后圣灵来做什么？圣灵就把你所看重的属天的事情能够在你的心里头解明。主耶稣是不是讲过一句话是非常来解释这个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吧？然后呢他底下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句话呢底下就解释了，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里头啊，中文翻译的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是因为他说神今天啊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中文翻译成就是照着，对不对？照着就是说是就是根据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你就想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肉身，而那个肉身因着担当我们的罪死了。你要想他担当全人类的罪啊，担当全人类的罪，那个死的时候那个光景不是很好看的，对不对？那个光景不是很好看的。他说呢，当上帝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他身上的时候，把这样一个原来啊，真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旧约圣经里讲到，就说是到一个地步啊，就说是别人都就说是他认不出他了，对不对？认不出他了。我们原来也听过那个什么有牧师讲过，他其实基本那个意思不是只说别人把他打成的那个什么受伤的一个地步，别人都看不清楚他的样子了，而是说他是因为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个破坏到这么一个地步，他看着都不像一个人了，对吧？他就说是他这样子的神的这个能力降在他身上，就把这样一个被罪所毁坏的一个身体，对不对？然后呢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怎么样，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什么叫坐在自己的右边？是不是跟神相配啊？是不是跟神同等啊？跟神相配，对不对？那你就想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上帝当时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力。中文翻译的其实蛮好，就是照着他。但我把这英文拿出来啊， 他还不是照着他。Which he wrought in Christ. 什么叫 which he wrought in Christ? 他用在我们身上，显在我们信的人身上的这个能力，不是照着，就是那一个能力，就是那一个能力。当时的这一个能力释放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今天，不是让耶稣基督一个人，对不对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包的所有人。所以当神释放这个能力的时候，那个能力什么时候释放了？2000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神把那个能力降下来了。今天这个能力被释放在这一个人，就是释放在这个我们属人的这个世界里头。今天当你相信的时候是怎么样了？是领受了什么？领受了这一个能力。不是说是上帝新降下来另外一个单独的能力，是根据那一个能力，是不是？是同一个能力，只不过那一个能力呢，让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基督作为这个初熟的果子变成这样子的了。但是同样的能力是打算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能力的人身上来做同样的工作，是不是？哇，所以你就想一想哦，当我们越明白这个恩典哦，信心就变成一个自然的事情了。我们一开始来对这属灵的事情有所认识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犯同样一个错误。明白一点点信心的事情，领受到一或者明白一点点恩典信心的事情，然后领受到一点恩典信心的果效，我马上就想要更多的领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意志力试图去调整自己的思想，想要有更多的领受。但是你看着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事情，你都知道说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真的明白了神的恩典，然后相信了他的恩典，不是我的信心本身，不是我人的相信本身能够带出什么能力。我们所的相信就是接受了上帝的能力，让他这个能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人，能够运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也运行在我们周遭，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才叫做什么叫本乎恩嘛，对不对？本乎恩。然后他说这个让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要想什么叫做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其实对这些东西有所注释，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当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对不对？乃是在天上掌管着幽暗世界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而且在中间以弗所书也讲到说，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教会身上让天上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头都看到一件事情，这里所说的这些东西就是邪灵，就是今天那个还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头，因着能够欺骗人，因着人相信他们的谎言，把自己从上帝那里，就是上帝所定义给人的那些权柄给了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掌权，叫做可以是篡夺来的权利。这些邪灵啊，这些邪灵让保罗一方面在讲我们今天，他说作为他要进入这样子的得胜的这些基督徒，就是在与这些东西征战。但是呢，那个征战是基于什么？基于耶稣基督远超过这些了，而且底下说什么？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个图画里头你看没有，神让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头伸在，不是只让头超过一切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吧，是让他整个身体吧，而且万有是在他的脚下，
在他的脚下就不只是在他的头下，对不对？在他的脚下就意思说，通过耶稣基督，神让属他的人也超过了一切有名的，就一切的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所以其实在你看没有，在以弗所书里已经看到这么一件事情，他们今天所要打的这个仗啊，所要打的这个仗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仗，真的已经得胜的仗。所以今天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就是真真明白自己已经得胜了，在基督里头已经得胜了。任何的时候我们去打的时候，我们今天似乎要自己去跟邪灵打仗，然后要把他打败，这都是没有明白这里所讲的这个真理。这只不过是属肉体的心思在面临属灵征战上的一个表现，一个错误而已，对吧？就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在基督的里面的人啊，真的是上帝所充满的。我记得我们星期五晚上不是还谈到神的同在吗？你要想想圣经里所说的神的这个同在，跟我们所想的说是同在，我在这里他在那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这当然也是同在了，对吧？但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同在要比这一个更加说，或者根本更加深入。他是不是讲到说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本来就是神，所以呢这个神的同在是成为我们生命上的一个合一和联合，就意思说变成那个同在就不再是两个了，是不是？那个同在是在同一个的同在，你就想想这一个同在是多么不一样的。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到第二章了。第二章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是用过去式啊，就当时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通过基督叫你们活过来。他说你们在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对我们今天就说我们在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啊，过犯罪恶当中行事为人，那个时候特点是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他说今世的风俗是怎么回事？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整个人类的文化，我们已经多次讲了，都是出于当撒旦说服了人，你里面不像神，你不像神。但是人呢，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本能的就想要像神，然后又被说服不像神。今天呢，他说你就去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通过你去做某些事情获得某些成就，你就可以像神。所以全人类的，真的全人类的文化就是被这么一个东西影响下来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内心里头都想要自己更好，当然一般人还没有想到像神那个地步，但只是希望自己里头有个好的自我形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自己这样子，当然你如果达到了你所希望的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说，那我就又希望像那样子，如果达到那个样子，我又希望在那个样子，对不对？这样子一直下去，如果真能够一直的达到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真的是想像神一样，有那样子一个完美的形象的。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跑那么远嘛，所以大部分人就在 struggle 一些很基本的，我只是希望在这上面不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就行了。所以全人类的风俗就在干这些事情。今天你去看电视的时候，那电视里头告诉你，哎呀，你看没有，用这样子的电子产品，这就是身份的象征，开这样子的豪车就是身份的象征，或者是他做广告，或者呢今天电影里头描述的某些人，哎呀，这是多么值得羡慕的人生，多么潇洒的人生，他们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这些东西无非就在描述说，如果你能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了以后，你就有个内心里头的这种成就感、满足感、好的自我形象。是不是全人类的文化都在做这些事情啊？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它做背后是什么？背后实际上推动我们这么做的是这个撒谎的邪灵，就是撒旦，他一直在说服我们缺乏感。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在跟怎么样，就在给他推磨，就是能够废的他，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相信了，我们的生命就被耗费在这里头。他说我们从前都在这世界上的人中间，中文翻译成放纵肉体的私欲啊，这好像听着还挺爽的样子啊。他说是这启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他们当中做事情都试图在填满内心里头的这种不满，这种空虚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就随着肉体里头你哪方面缺乏，你就想去满足它，或者内心里突然起了一个什么样子想法，说如果这么去做就可以满足它，你就顺着自己已经有的这些错误的习惯，或者心要得着的错误的习惯，试图去满足内心的这个空洞，试图去解决人生从里面发出来的这个空隙感。他说我们以前每个人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啊，真的，如果不是开始明白福音啊，我们做基督徒的一样的，我们做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不明白福音，我们其实基本上生活希望怎么样，我们希望说来到教会，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神安慰一下我，对我情感上我觉得哎呀，我还有一位神可以依靠的，我虽然在过去在做这些其实跟世界上所做的人一样的，我在世界上同样的工作，同样的 struggle， 家庭里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来到教会希望神给我一点盼望，给我一点力量，好让我继续去走这样同样的事情，或者说是在这样当中的困难当中，希望祷告上帝来听我的祷告，来帮我一下在这里头的问题，是不是啊？我说如果不明白福音，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借着上帝想要去满足肉体的缺乏感，但是直到认识福音之后，才把我们渐渐带出来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或者学习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对吧？他说呢，原来你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没有，这描述在什么？当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说你不像神，然后要这样去才像神，你知道这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真的撒旦是个原创者。什么叫原创者？我的意思说，是谁先这么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情呢？是撒旦。因为上帝本来造了他，他是受造的时候做遮掩约柜的基鲁伯，在他充满智慧，对不对？让他全然美丽，但是呢他却不满足于上帝所给他的，他在上帝旨意以外想要与至高者平等，所以他是不是就开始认识到他没有上帝所给他的一些东西。其实所你知道，天使圣经有一个描述法叫做神的众子，他们在某方面也是他们是灵体嘛，他们的灵从哪来的？是不是还是从上帝那里可以说是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他是神的众子。那神的众子是不是他们某个层面上也有神的那个生命呢？但是他开始不满足那个了，他不满足上帝给他的那个，他不相信自己像神，然后他要想在上帝以外去得着像神，他就得怎么样？他就得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做，靠他的智慧，是不是啊？所以他是原创的，他怎么样从一个那个荣耀的天使变成一个堕落的撒旦，他就是这样子相信了这个。而今天人呢就听信了完全一样的谎言，那如果一直这么下去，是不是什么叫做可怒之子，就是不是变成圣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谁？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内心里所相信的那句话就是撒旦所相信的，撒旦相信的话就变成撒旦，那人相信同样的话就变成好像撒旦的孩子一样，就叫可怒之子，对不对？和别人一样。他
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得救是本乎恩，就是说上帝，你看没有，就是其实就可以解释前面这句话，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脱离这样子的谎言，脱离这样子的生命状态，都不行。他说你那个时候神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一同活过来就说是我们常常在解释的，神让耶稣基督复活不是让他一个人复活，是让耶稣基督里头的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复活，是不是跟他一起复活啊？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不是前面所讲的神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神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也在信他的人身上做了，这是不是就在讲同样的概念呀？前面所描述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与神坐在神的右边，我们是怎么样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个后来就是将来的世代，对不对？这里是不是就更加清楚了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个得胜者在这整个神的计划里头的这一个角色，后来的世代里头不是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得胜者，是不是啊？就像在启示录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得胜者是住在新耶路撒冷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但是在城外呢还有列国，还有众王，对不对？在管理列国的，他们都要把他们的荣耀归给那个城，所以呢显给后来的世代是谁看，就是列国吧，就是在城以外的其他的，他们没有成为得胜者，他们将来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是神通过基督和他的教会所给的。所以上帝呢，真的上帝并没有，可以说上帝没有忽视任何可以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进到基督里，所以丰丰富富的领受。但是一个人就算没有这样子，就说不能说没有进到基督里，今天就算没有在基督里头成为得胜者，但是只要愿意领受基督的救恩，上帝都在这个计划里头有，在他的救恩里头都有计划，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他的恩典来赐给这些人。所以你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恩典的福音里啊，不像我们以前当我们想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基于一种惧怕，那个惧怕就是说你今天信耶稣了你就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就神就把你打到地狱里头，对吧？打到地狱里头。所以今天是出一种惧怕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那么今天还是传福音，但在这个福音里头，上帝并不是说好像看谁都不顺眼，今天呢你只要不这么做我就要让你下地狱，而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所有的人其实都拯救了，今天呢取决于一个人到底愿意在这个救恩里领受多少。如果你真的有个属天的，上帝说那你如果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成为尊贵荣耀的器皿。但是如果呢你只要不完全拒绝，只要你不完全拒绝，上帝都在这里给你有份。你如果去看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哦，在对应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不是说一个王为他儿子就是有个婚宴吗？婚宴里头当然就有新郎了，对吧？然后有新妇嘛，对吧？有新妇或者叫新娘，对不对？新妇，然后呢他怎么样，他去找宾客，然后去找了一些人，有些人说我不要去我要这个，有的人说我不要去因为我要干这个，然后最后呢神就给那个仆人就说哎呀这个都没有找着，那神就说再去找一些勉强他们来啊，然后甚至到街上，无论善恶都叫来，都叫来，勉强他们来，这地方就充满了人。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
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例子里头，他其实在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最基本的传福音，就是去请宾客。这个宾客就是愿意来领受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给人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祝福。但是神最希望的是什么？神最希望的人，这种人就不是能够勉强来的，这个不能够勉强的，爱是不勉强的。如果你去看雅各里头，神说什么？不要惊动爱情，要让爱情自发。这跟前面所说的些勉强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一个惧怕感。今天每一个人如果最终下到地狱里，那是真的不想去天堂，那真的不想要救恩，真的就想去想要属撒旦的那些东西。但是只要能够被勉强的来的，将来都可以去赴这个赴喜宴的，对不对？当然我还是要说，神最盼望的是说，在人当中有人真的是去爱神，成为耶稣基督的同伴，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然后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因为我们在教会可以说全部的那个信息也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他底下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他的工作。你看没有，在基督里头的这些人是上帝要做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今天你真的是渴慕神，你真的是看重属神的东西，你就知道说，你今天有这一点点这个心，是神放在你里面的，神想要通过你有的这些再加给你，然后在基督里头，把基督在基督里面的心我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这样子生命被改变，好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新人，这个就是上帝的杰作。他说呢，这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这个叫我们行善，中文翻译成就是就让我们去做好事了。他说他做成了这样一个，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杰作，他是 unto good works。他为要叫我们进入到上帝那个美好的工作，就是神所预备，你如果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好让我们行在其中的，好让我们 行在其中的，就意思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一个新约的这个关键这个思想体系里头，神是做一切事情的，是不是？神是做一切事情，赐予一切事情，我们人是一个器皿，是一个被上帝所造的。那在这里头有没有行善这个观念呢？有。但这个行善的观念是什么？是刚才所说的这一个东西的是什么？果子。当我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个杰作，当我里面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就像保罗说，他说我今天到你们那里去，必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所以今天通过他就可以把神就是给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恩典来赐给别人，这个就是行善。他不是我们自己去行善，对不对？是把上帝的那一个好通过我们释放给其他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恩召是何等的崇高伟大。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还不在这样子的事情上，我们可能还在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上 struggle。 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在这个系列里头，主啊，真的是你借这个系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不需要真的是不需要看天边的事情，我们今天就看我们面前所 所面对的这些功课，因为知道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是你自己一步一步来引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可以走上去的，乃是你要来呼召我们在每一步来跟随你，在每一步真的是不管我们走多远来，都来学习听你慈爱的声音，能够领受你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观景里头来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